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我开车过来的时候，在这个十号的那个 freeway 上面呢，看到好多好多那个 Volkswagen，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这附近有一个什么展览还是怎么样，都全部都是很旧很旧的那些的Volkswagen 的车子，整个 freeway 都是啊。如果你今天早上是开那个十号公路的话，可能也会看到。那我在看那么多的这些旧的这个车子的时候呢，我就想起我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啊，叫那个我不记得叫什么，反正就是那个电影呢，是讲那个 bug car 哈，那个甲虫车哈，会飞的哈，会飞在天上啊。所以那个如果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人，可能你还记得那个电影啊，是应该是迪士尼的一部电影。那这个叫让我有一点感慨，好像哇，时间过得很快啊，就是那是我。大概是小孩子的时候看的一个电影，一眨眼已经很久很久的时间了。最近大家也可能知道，就是那个英国的女王刚刚过世嘛，去世了。我是香港长大的人，香港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呢我有一个这个跟以前高中同学的一个群我们在谈话的时候就说哇，这个英女王这个词汇可以说是在我们的这个在香港长大的人来说呢，一辈子都在我们的那个 vocabulary 里面就是常常聊天的时候都会提到英女王。那我们也有很大的感慨，就是说哇，现在好像就过去了就是我们这把年纪的人呢，就好像是有一个终结的时候这样子。其实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很短暂而且刚好今天是911也是提醒我们其实这个事件呢已经超过20年了一下子这是20年就过去了但是呢911也是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很多令我们害怕的事情发生的一个世界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嘛所以也是还是令人很多的担心。战争虽然乌克兰的战争感觉上好像是离我们不是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是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可是它所产生的一些的影响也是跟我们差不多这是有很多的很接近的地方还有物价那个每一次去买东西好像价钱都不一样每一次去加油的时候心里面都胆战心惊的还有枪击的事情那个几个月前我有机会去参加一个神学院的一个聚会吧，就是美国的神学院的一个会议其中那个 Denver 神学院的院长就有机会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问我，他说那个你们那个 Irvine 那边枪击的那个教会他知道是一个华人教会他问我你有跟他们有关系有接触吗这样我告诉他说那个教会的牧师是我们神学院的毕业生所以是这种事情呢，就以前只是在新闻里面看，好像是别人的事情，但是感觉上好像越来越近越来越靠近我们。而且呢，如果你看这个社会对于基督教的信仰也是很多不友善的一个情况。教会呢，教会的前景也不乐观在最近这些年来呢，是有不少的对于大概华人教会比较没有，但是呢，在美国的圈子里面呢，也有很多的研究就是对于教会前景的一些的研究。前一阵子我有听过一个专题就是一位 那个 Boston University 的一个啊社会学的一个教授啊，他是一个基督徒啊，那他做了一个他的研究主要是做这个疫情对美国教会的影响。可是呢，在他的 presentation 里面呢，他就啊，他一开始就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疫情，肯定是对教会的这个聚会的人数有影响。可是呢，他说，其实如果你看过去20年啊，就是他给我们看，就是从2000年到2020年这20年呢，就是刚在疫情刚刚开始之前啊，那段的时间呢，其实美国教会的那个人数是一直在下降啊，那个趋势是很明显的，而且是非常的下降的非常的大幅度啊。他我记得好像我现在记得的就是他的数据，就是从2000年到2020年呢，2020年呢，是那个美国的教会的聚会的人数呢是跌了40%。那20年的40%是相当大的一个下降啊。那华人教会是怎么情况我不知道啊，但是呢，教会的前景的确是有很多令人担忧的地方，叫我们很害怕的地方。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提摩太后书的最开始的这一段的经文啊。提摩太后书的主题呢，如果用一个主题来讲的话，大概就是刚强不要胆怯啊，是这样子。那提摩太后书呢，是保罗书信里面最后的一封的书信啊。虽然他在圣经的排列上面不是最后啊，但是呢，在实践上呢，几乎所有的圣经学者都相信呢，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封书信啊，是在监狱里面写的，写信给提摩太的。那这个监狱里面所写的，可能你们也有听过，就是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书信里面有几卷称为监狱书信啊，像那个腓立比书、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这些叫做监狱书信，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信给教会的。那这个提摩太后书也是在监狱里面写的，但是跟前面那些的监狱书信不一样呢，是因为前面的监狱书信是保罗第一次在监狱里面啊，在那个时间呢，虽然保罗不完全很清楚，但是呢，他相当的有信心，就是说他会出来的啊。那个如果你看那个腓立比书的话，腓立比书那边他跟教会说，他前面是生是死他都不确定，但是呢，他相信为了教会的缘故呢，他大概神会让他可以出来。但是这一次呢，可以说是保罗最后一次的监禁。那他在书信里面给我们的感觉是，他知道自己是面对殉道的时间，情况好像看起来是很不利的。提摩太我们相信一定是为了保罗的离去，为了教会暗淡的前景呢，是非常的难过，甚至可以说是很沮丧。所以保罗写这个书信给他是要鼓励提摩太，你要刚强啊，你要刚强。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最后一节的，在第一章第七节他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然后后面在第二章第一节那边他又说一次，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啊。好，顺便提一下，就是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带圣经的话我是鼓励大家打开圣经啊，就是虽然在屏幕上面我会就是把一些的经文打出来，可是你在圣经上面可以看到前文下文这样子。那你可以看见，就是说保罗一直在这封书信里面一直提醒提摩太，你要刚强，你要刚强，不要胆怯。保罗写信给教会或者给个人的话，都照一贯的惯例啊，就是当时事实上写信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开头呢，通常都是借我介绍， 自我介绍。那保罗也会啊，在每一次的书信的开头都介绍他自己是谁。可是呢，他每一次在这个书信开头说我保罗是谁的时候，或者我写信给你的时候呢，他对自己的介绍或者称呼呢，通常都是跟他后面所讲的是有关的，所以他不只是说啊，我这是保罗这样，而是他会提到他的身份呢，然后会跟后面通常都会有关联。啊，这里呢，在第一节他说，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为什么他特别要提到他是奉神旨意做使徒呢？因为知道活在神的旨意里面就会刚强。如果他的目的是要提醒提摩太要刚强的话，他要提醒提摩太保罗他自己做神的使徒这件事情是奉神的旨意，他要提醒提摩太说他现在的处境，关在监狱里面准备要殉道的这个处境呢，是按着神的旨意。既然是神的旨意，他就不害怕，他就不胆怯。言下之意就是提摩太啊，无论你面对什么，你也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你不用惧怕。我们说活在神的旨意里面是最安全的一个处境。前几个月我看了一篇的文章，在这个 Christianity Today 里面看了一篇文章，其实那篇不是什么文章，而是说那个作者呢，他去问这些在乌克兰里面的一些教会的领袖啊，一些基督徒的服事的人哈，问他们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希望我们在外面的人怎么为你们祷告啊？大家知道，就是说在那个环境里面是很危险而且很困难的一个环境啊，你希望我们怎么为你祷告？第二个问题是，在这么危险的患难当中，最能够帮助你的经文是什么？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很有意思啊。然后他就把这些的人的回应呢，把它列在那个的文章的里面啊。其中有一个啊，在乌克兰当宣教士的一个，他的那个回应呢，特别触动我的心。他说他在这个时间呢，对他最大的安慰、最大的鼓励是在马可福音14:35-36，耶稣在科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耶稣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他说这个祷告，耶稣这个祷告最能够帮助他面对他的苦难。耶稣求神说，你是凡事都能，你可以把这个苦难拿走，可是不要照我的旨意，是照你的旨意。活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就可以刚强，就算是在不如意的环境中。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会想，可能有人会问，当我们面对不好的环境，甚至在苦难中说啊，这是神的旨意，会不会是暗示说神是虐待狂，他的旨意是要我们受苦，他喜欢看我们在痛苦当中。那当然我们知道神不是虐待狂，我们相信如果他要把我们放在苦难当中，一定是有好的原因的。有时候我们不一定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神有时候不让我们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但是在这里呢，在这个经文里面呢，保罗指出他奉神的旨意做使徒是为了什么，保罗确实非常的清楚，他是为了什么呢？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他很清楚他自己的使命，作为使徒，按神的旨意做使徒，他这个使命呢，是要把基督耶稣里的生命来带给人。我想如果我们常常记得在基督里所应许给我们的生命是多么宝贵的话，我们就会对我们的人生有不一样的看法，我们会更积极的 来向人分享这个生命。然后我们在生命里面遇到很多的困难，我们也能够去忍受。分享在基督里的生命，当然不只是用口讲，当然我们是需要用口讲，但是不只是用口讲，而是要把这个生命要活出来。而这个生命呢，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基督徒常常说的永生，永生啊，就是在这个在基督里的这个生命。我发现有很多基督徒，我常常在弟兄姐妹当中来分享这个事情，我也忘记有没有在你们当中来分享这个事情。我发现很多基督徒以为信耶稣得永生这句话，这句话我们经常讲嘛，对不对？信耶稣得永生这句话的意思呢，很多人以为信了耶稣就得到天堂的门票，死后可以凭票入场。很多人以为是这样啊，就是啊，我信耶稣，我就得到这个门票哈，就放在口袋里面哈，好像我们去那个 Disneyland 啊，买了那个门票，进场的时候可以凭票入场。这种的信念呢，让很多人不知道自己今生活在这个世上到底有什么意义。好像信耶稣得永生，就是等死后可以进天堂。其实永生不是要等死后才有的。我们什么时候信耶稣，什么时候永生就开始了。就是在我们在刚才所讲的，就是这个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这个生命。你现在就已经是活在永生的里面。我觉得这一种死后有天堂门票的这一种的心态，令到很多人不知道自己今生在基督里那种美好的生命。甚至有人会以为今生呢应该要尽情享受世界的福乐，只要在死以前赶快信耶稣就可以进天堂了。这是完全不明白在基督里的生命，好像早一点信耶稣很吃亏，会失去一些享乐的机会。其实基督里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耶稣曾经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丰盛就是满足的意思，越早得到这个生命，就越早可以享受这丰盛满足的生命。记得活在神的旨意里面，叫我们不害怕，叫我们可以刚强，而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活在基督耶稣的这个生命的里面，而且向这个世界来呈现这个丰盛满足的生命。接着保罗为提摩太感谢神，而且告诉他他是多么想念他。在第三节那边他说，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面无畏自信。这里有三个词句，想念、纪念、想到，其实都是在原来的文字里面都是出自同一个字根，就是要记得他，想到他。所以知道我们刚才我们说，知道我们活在神的旨意里面，有基督的丰盛的生命，叫我们可以刚强壮胆。下面这里呢，给我们可以看见，就知道我们不孤单，也会叫我们刚强的。反过来说呢，如果我们觉得孤单，往往叫我们会胆怯，叫我们不能去面对这些的困难。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以利亚，我想大家可能都听过以利亚，是一位在旧约里面很伟大的一位先知。他曾经在这个加密山上面呢，对抗这些的偶像的这些的先知们，巴利的先知们，而且赢了。他跟他们对抗的时候赢了以后呢，照理应该是很高兴，可是呢他反而很害怕，因为当时的那个耶洗别那个王后呢是巴利先知的敬拜者，所以他很恨以利亚，要追杀他。以利亚就逃到那个旷野里面，逃到一个山洞里面躲起来。 在山洞里面，神问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呢？”以利亚跟神说：“他说，神啊，我为你大发热心，但是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了，而且也被追杀，所以我就躲在这里。”神在那个时候跟以利亚说什么呢？他说：“以利亚，不对，不是只剩下你一个，世上我还留下好多的人，还是对我忠心的。”神是告诉以利亚说：“你不孤单呢，还有很多的人呢。孤单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前一阵子我看到有一个 Barner 的一个的研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Barner 是在美国的一个专门研究教会跟社会 的一个的机构，他收集很多的数据。前一阵子呢，他就是呈现告诉我们，他们做了一个的调查，就是他问美国的这些的成年人，包括基督徒，你们有没有感觉孤单啊？但是他们因为如果当中有人是读这个社会学的人呢，你们可能知道，就是说这种的研究是要很具体嘛，所以他问，他不只是很空泛的说你孤不孤单，他说在过去7天里面，你有没有最少感觉过一次很孤单？那在这些人的里面呢，超过50%的人说 yes。在过去7天的里面，他曾经感觉自己孤单，然后在这些的人里面呢，有40%的人，超过40%的人说，这种的孤单的感觉是 very intense， 非常的强烈，而且是难以忍受的。而在这些人当中，其中这些叫做 practicing Christians， 就是所谓 practicing Christian， 就是说经常参加聚会，信仰对他们是很他们觉得很重要的这些人，在这些的基督徒当中呢，那个数字只是低一点点而已。换句话说呢，经常在教会参与教会 的基督徒呢，也是觉得很孤单，相当多的人觉得很孤单。这就是为什么属灵的同伴是非常的重要，是非常的重要。我知道我们成年人呢是不容易结交这个亲密的朋友啊，这个亲密的这个 friendship 啊，这种友谊呢，对成年人来说呢，其实是不容易的啊。我自己回想啊，这在我的圈子里面，就是跟我比较亲密的一些朋友呢，很多。几乎大部分都是我在大学时期 的那些的朋友，现在还保持 的一些的友谊。之后 的这些的时间呢，要有这种我们叫做知心朋友呢，其实是不容易的。就是我们人年纪慢慢越来 越成熟的时候呢，就越来越不容易可以跟人交心，可以这样说。结了婚的人呢，我们的配偶应该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但是呢，其实已经结婚的人有很多时候其实也是需要婚姻以外的知心的朋友啊，因为配偶呢，既然是配偶，这就是不同性别的人嘛，哈，那个配偶有时候不一定可以完全了解啊我们的的一些的心境啊，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同性别的一些的亲密的朋友啊，可以帮助我们一些的伙伴啊，让我们觉得不孤单。我们神学院也知道，就是服侍神的人是很孤单的，所以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呢，也安排每一个的学生都在一个小组的里面。我们这个小组的这个制度呢，是很多年前已经开始了哈。那当然以前的小组呢，基本上都是在校园里面的这些的小组啊。那但是呢，在近年来呢，就是这个网络的学生越来越多啊。事实上，在那个疫情还没有开始以前呢，就是我们的网络的教学已经相当的普遍。那所以呢，在几年前呢，就是疫情还没有开始以前，我们就开始尝试 设立这个网络的小组啊，让无论是在校园或者是在远方的同学们啊，他们能够有一个的群体啊，能够彼此的支持、彼此的帮助啊、彼此的提醒啊、一起的祷告啊，这样子。那除了这些神学院安排的这些的小组以外呢，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学生，他们自动来组成一些属灵的伙伴。这些属灵的伙伴可能是两个人、三个人，最多我们说最多不要超过四个人，就是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能够固定的走在一起，能够一起的祷告、一起的分享，彼此的带导、彼此的守望。我们发现这一种的属灵的伙伴，这种自动来组织的属灵的伙伴的这种关系呢，很多的同学他们神学院毕业以后，这种关系还是继续持续下去，因为他们需要属灵的伙伴，让他们觉得不孤单。那我们基督徒其实跟其他人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可以彼此的带导，所以这种的友情，在基督里面的友情呢，不只是大家讲一讲来精神上来支持，而且呢我们可以彼此带导。这其实是很多人的见证，当我们面对极大的挑战的时候，有人为我祷告是最大的安慰、最大的鼓励。我们有一位的同工，他去年得到这个癌症，经过一段很辛苦的这种化疗啊这种 的过程，前一阵子他回来神学院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说在这一段时间是很辛苦的，真的是很辛苦的，可是他还是经历到，还是感觉到在主里面的那种的平安。他说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知道有好多人为他祷告。我想这种见证是我们经常听见的，当人面对这些的困难、面对挑战的时候，知道有人祷告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保罗无论写信给教会、写信给个人，他都经常告诉他们说他怎么样在祷告中来纪念他们。为了提摩太呢，他在这里特别说他纪念他的眼泪。我想可能保罗提到他纪念他的眼泪呢，是让提摩太知道说，当他觉得孤单、当他觉得痛苦、觉得害怕、胆怯的时候，提摩太啊，你知道我记得你，而且我为你祷告。有一首诗歌我经常喜欢提的是叫做 Someone is praying for you， 有人在为你祈祷，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要破碎，你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如果你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记得告诉他我在为你祷告，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很大的鼓励，使他可以刚强，叫他可以不胆怯。记得我们不孤单，除了有人带导以外呢，保罗还提醒提摩太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信仰上面的传承也可以成为他的鼓励。他不是一下子一个人在这边，而是说其实他的信仰是一直传承下来的。在第五节他保罗说，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我深信也在你的信里。提摩太信仰的传承是从他的外祖母到他的母亲，再到他在他的身上。我们知道提摩太的父亲是一个外邦人，他的母亲有尼基是什么时候成为基督徒呢？圣经没有记载，我们没有这个 record 这个记录说有尼基是什么时候成为基督徒的。但是有尼基是一个犹太人，我们是知道，我们相信有尼基他从小就教导提摩太这个旧约的圣经，我们也相信这个他从小也教导提摩太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保罗很可能认识尤尼基这一位姐妹，保罗很可能对他的 他的这个信心呢是非常的敬佩。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他深信提摩太的这个信从他母亲这样传承下来的，这是一个无畏之信 sincere faith， 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表面的，不是装出来的，是真诚的信。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的传承其实都不一样，因为我们所出生的环境不一样。我自己是非常的感恩，我是生长在一个传道人的一个家庭的里面。在过去这几年，我有可能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在过去几年呢，我们家就是有三个人离开世界，先是我姐姐，后来是我父亲，后来到我母亲，连续三年有人过世。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我特别深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成长呢，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也盼望我的孩子有一天也有这样的同样的感受，就是他长在我们家里面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为我们是有神。我也盼望你的儿女们也有同样的感受。信仰的传承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给我们很大的祝福。你可能不是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可能你是这一种所谓第一代的基督徒。我想你们教会可能第一代的基督徒不少，是成年之后才信耶稣的。但是呢，有时候我觉得这个所谓第一代基督徒这个名词呢，有一点不是很正确。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人带我们进主嘛，所以严格来说我们都不是第一代，我们都有人带我们进主。事实上今天你会在教会里面聚会，我相信一定是曾经有人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来带领过你，来帮助过你。事实上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一个人都不认识，我建议你赶快 找牧师，请他帮你安排一个可以帮助你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都需要在信仰上面的传承，而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记得我们活在神的旨意里面，有基督的生命，我们就可以刚强。记得我们在别人当中所得到的帮助，知道自己不孤单，我们就可以刚强。最后保罗做了一个结论，在第六第七节他说，为此就是为了上面所讲的这些，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两节圣经呢，可以说是前面第一节到第五节的一个结论，也可以是后面第八节到第十八节那下面一段的一个起头。保罗提醒提摩太要将他所得到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这个恩赐，这里这个恩赐这个字呢，在原来的文字里面是单数，是单数。那为什么这个需要特别提一下呢？就是那个在圣经里面恩赐这个字呢出现的时候，几乎大部分都是复数，就是各种的恩赐。那在这里呢，它是用单数，就是你的恩所得到的恩赐。这个恩赐呢很可能是指他当初所得到这个服侍神的这个职分，还有就是神给他的能够在这个职分上面服侍的能力加给他。如果我们知道我们领受了能力的话，我们就不害怕。这就是保罗要提醒提摩太的，他用一个比喻，就是火的这个比喻，火的这个比喻，他说当我们忘记自己原来有神的所赐的能力的话，我们就会胆怯，就好像快要熄灭的火一样。那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有烤过肉 barbecue 那个烤肉呢， 现代的烤肉好多都是那个炉子都是 gas，这样。那我们那个年代呢，都是用炭啊，真的是用炭来去点火的哈。那些用炭点的那些火呢，如果你是干过这种事情，你就知道，就是说那个你烧的到一段时间以后，那个炭慢慢就烧尽了，对不对？烧尽了以后，那个火就会小下来了哈，就比较不旺了啊。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做呢？就是加一些新的炭，然后在旁边去扇它啊，去扇它，让那个火可以再兴旺起来。这就是保罗所用的这个图画在如火来眺望起来。我常常告诉弟兄姐妹，不要做一个属灵的悲观主义啊，不要做一个属灵的自，不要有属灵的自卑感，不要常常说不行的、不可能的。我们在主里面是行的，是可能的啊。在第七节这里呢，我们看到是神所赐的这个，不是胆怯的心，是刚强忍耐谨守的心啊。这个中文和合本翻成“心”这个字呢，其实原来的文字是“灵”啊，是“灵”这个字啊。那“灵”这个字呢，在新约圣经里面经常出现。很多时候呢，当它出现的时候，有时候是指人的灵，就是所以很多时候翻译成为“心灵”啊。那也有很多时候是指圣灵啊。所以到底是讲人的灵还是讲圣灵呢？有时候那个经文本身没有直接说，但是呢，你从上下文大概可以大部分的情况都可以看得出，到底他是在讲圣灵还是讲心灵哈。那这里翻译和合本的人呢，大概是把它解释成为心灵哈，所以他就翻成胆怯的心、刚强忍耐谨守的心。但是呢，我们其实如果直接翻译，应该翻成胆怯的灵。神所赐的不是胆怯的灵，而是刚强忍耐谨守的灵。而这个灵呢，到底是圣灵还是我们的灵？无论怎么样解释呢，我们最少知道说，圣经其他的地方告诉我们，神是透过圣灵把这些能力赐给我们的。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已经把我们所需要的各样属灵的资源都已经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其实是没有借口说自己是没有能力的。神的透过圣灵，其实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的资源。但是呢，坦白说，我们的确是有时候好像觉得现实跟圣经说的不太 match 啊。如果你有这种感觉的话，我也有时候有这种感觉哈，就是好像没有那么乐观吧哈。那个圣经是很乐观，但是呢，现实好像不是这样子。那我自己也问自己说，为什么有时候我会觉得不是呢？当然是有很多原因，但是也有一些可能的时间呢，是我们信心不够啊，我们把眼见的看成是事实，而不把圣经所讲的看成是真实的。所以圣经给我们的提醒是说，不要忘记啊，不要忘记，我们已经得到这个能力。那请你注意，就是说，神所赐的不只是能力了，还有仁爱，仁爱就是爱嘛，哈，还有谨守。能力呢，不是唯一最重要的东西，能力哈，这个叫做 power 哈，我对不起啊，就是那个刚。中文圣经翻成"刚强"，其实也是能力的意思啊，就是 power 的意思啊。power 呢是人人都想要的，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爱才是我们最应当要羡慕、最应当要追求的事情。如果有能力没有爱啊，有 power 没有 love 啊，这是很可怕的啊。如果你有遇到过 powerful 但是没有爱的人的话，那些人是很可怕的啊。神赐给我们能力的目的是要我们用这个能力来去服侍别人，这个跟现今的文化是非常不一样的啊。世俗的文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自我实现、自我肯定，那这些 概念不是完全错的，我们的确是应该有一个好的一个自我形象，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时候这些的说法呢，已经变成极端了，已经变成脱离真理、脱离神 的那一种的自我肯定。耶稣要求跟随他的人要舍己，舍己其实就是拒绝自己， deny yourself。 耶稣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就是爱，这就是爱。神赐给我们的能力是要用爱来去服侍其他的人。除了能力，除了爱以外呢，还有谨守。谨守这个字呢，我到处去查到底是它确实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看了一些英文的翻译，有一些英文翻成 discipline， 有一些人翻成 self-control， 有一些人翻成 sound judgment。 基本的意思呢，我觉得是鲁莽的或者混乱的相反。神的能力很宝贵，但是是要用对的方法，用在对的地方，这就是谨守。有时候我们会混淆了，以为把刚强壮胆跟冲动鲁莽混作一谈，冲动鲁莽以为就是刚强壮胆，但是其实这两个是有很大的分别。如果是为了救一个人冒自己生命的危险，那是刚强壮胆；如果是因为无知而冒生命的危险的话，那就是鲁莽。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去年我跟一位弟兄在谈话当中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当时他 心情很低落。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有好几个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弟兄姐妹相继得病去世了。这些人都不是年纪很大的人。其实当时我也很能够体会他那种的心情，因为我坦白说我也有一点同感，我身边有不少的人正在面对很多的苦难。我们所活的世界的确是有很多叫我们害怕的事，叫我们担忧的事，叫我们胆怯的事。提摩太后书是保罗鼓励他亲爱的属灵儿子，怎么样在这样的光景当中能够刚强壮胆。这阵子我看这个乌克兰战争的一些新闻的时候，我有时候心里面相当佩服那些战地记者，他们其实是进入很危险 的一些的区域来去采访的那些的记者事实上呢我们知道就是说最少有两三个记者呢在那边是遇难的。还有那些更重要的是那些自愿做救援工作的那些人。那些记者你还可以说他是因为他的 job， 可是那些救援工作呢的人呢，他们都是自愿的，他们知道那个地方非常的危险却仍然去，而且不单去是留在那边，为的是什么呢？我相信为的是他们心里面有一份的使命感，他们觉得那边有事情他们该做的，所以他们就去了，不怕危险，刚强壮胆。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有基督的生命，有属灵的同伴，更加有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能力，我们不是更应当刚强起来吗？那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资源我们都已经有了，你也赐给我们有基督里面的生命，叫我们可以活在丰盛满足的当中。虽然这世界有很多叫我们害怕的事情，但是你借着保罗鼓励提摩太的话语也鼓励我们，叫我们可以刚强起来， 因为你赐给我们的灵不是胆怯的灵，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主，我们求主你常常提醒我们，叫我们记得，叫我们能够在面对这样的一个世代的时候，我们能够把我们这个信仰的明亮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能够呈现给其他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